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处女瓦片，我是大南，
我是薄荷。片头这首诗呢，是来自于艾米丽·狄金森的一首叫《因为我无法驻足等候死神》。关于死亡，以前是只要不提起，他就躲在角落的一团阴影。但是在这个十二月以后，他在视频电话里，在微信语音里，在微博文字里，在办公室里面，也在小区的鞭炮声里，死亡忽然一下挤到身边的频率升高到一个我们不能不直视它的程度。回顾这一个十二月，一开始感受是非常愤怒的。
当我自己身处这泥沼中时，完全没有精力去思考什么愤怒啊、生气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一泥沼中挣扎求存。比如看着球蛋白的价格一天天飞升，同时还要掘地三尺找渠道买第二天就需要用的救命药，祈祷着自己能够买上。事后想想，在谈论此事的时候，依然是充满愤怒的。
同时还有那么多的求助信息事情还要做，平时都有备药习惯的好处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自己和家人就不用着急，有多的还能够帮助别人，邻居之间、网上、家人、同事、朋友之间只能靠这个附近性来互相援助。就听到外面大街上一片死寂，脑子里面闹哄哄的，好像瞬间回到了三年以前，然后就开始明显的神经衰弱，对声音尤其是电话铃声非常敏感，莫名其妙对很多事情焦虑，特别是感染以后后遗症和那个症状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死亡焦虑就躲在那个地方来侵蚀我的理智和睡眠。
对，我爷爷住院那几天，我爷爷其实就是我外公，我比较习惯他叫他爷爷。我爷爷住院那几天呢，我就特别害怕接到电话，我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电话铃声一响，我的心跳就猛然加速，非常害怕自己被通知到我无法接受的信息。
嗯，一到晚上就是所有让人恐惧的想法就涌出来了，可是到了白天会好一点，理智稍微回归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谈论死亡是非常必要的事情，正眼看它会非常难受，就像直视正午的太阳。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算得上借这次节目悼念我们身边的这段时间逝去的亲人和朋友，也不知道能不能借此来缓解死亡焦虑，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谈论它，喊出它的名字。我们虽然也很害怕，这期的准备过程也是比较艰难的，主要是应对自己的心理障碍和情绪消耗还有心理建设，但这一期还是最终出来了。我们其实也预感到如果大家看到这期的名字会有一点心理压力，但是如果你来了，你就会发现你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权力已经让渡了，而且我们能做的非常非常有限，但是我们还是有感受，有嘴巴，我们也能哭，也能祈祷，也能悼念、安慰和互相鼓励。那么关于这些信息，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晚上收到的，在居家的时候，死亡的通知是电话传过来的。我身边大概有，就是特别近的啊，有六位朋友和家人的老人去世了，他们之前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可以自理的，虽然有一些基础疾病年纪也比较大了，但是在感染前生活质量是好的，有尊严有保障的。朋友的奶奶不久前才跟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哎，快点回来过年呀什么的，聊天之间是非常开心的。然后没有几天以后，朋友接到奶奶去世的消息，他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突然，非常难接受，完全是不由分说的。
你说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爷爷住院之前生活都能自理，每天还要出门散步什么的，还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一些学习英语的问题，他现在是在自学英语吗？现在应该用过去时吧，对不起。我记得爷爷刚开始住院的时候，虽然血氧在90左右，但是可以很费力的说话，还能自己吃饭喝水什么的。他一开始是断然拒绝穿成人纸尿裤的，觉得很没尊严，但两天之后变得呼吸困难，身体不能动了，后来还是给他穿上了纸尿裤，突然就完全不能自理了。我感觉家里人的情绪似乎都有了变化。
嗯，我记得我爷爷是在2019年底，也就是新冠在武汉全面爆发之前的一个月去世的，姥姥是在今年疫情全面爆发之前去世的。有时候在想，家里老人他躲过了大爆发，他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到底是因为哪种原因离开我们，我们会更加难过？后来想一想，其实都很难过，但是如果是因为人文因素，心里可能就会更加别扭。那么我自己呢，就是为了避免最后那一刻的通知，我会在其实就是在心里演练很久这个过程，但每一次其实都很难过，觉得自己好像能面对了，到后面慢慢就能接受了，让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但其实最后那一下来的时候还是发现没有人真的能够做好这个准备。大南在这一波大爆发当中也失去了自己特别亲近的人。
是的，我爷爷前几年爆发过一次带状疱疹，当时也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也是住院啊，然后抢救啊。那个时候我就做过一次心理建设嘛，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接纳这件事，但是直到爷爷走的那天早上，我才发现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没有任何一丝丝的心理准备。那天早上我到了医院，看着医院床上躺着一个我熟悉的人，但是身上的衣服却是无比奇怪的，这身衣服让我觉得有点陌生，然后又有点害怕。后来我拉开了遮脸的布，确认了一下的确是爷爷，然后就放下心来。他似乎是睡着了一样，脸色也和昨天是一样的，我也不敢去打扰他睡觉，于是就静静地坐在了床边，心里怀着一丢丢的期待。他平时白天打盹也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的样子，也许等等他就醒了，也许医生误判了，也许等等他就醒了吧。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有一只手露在外面，我就去摸了摸，发现和昨天没有什么差别，从温度啊柔软度啊几乎都是一样的。随后我试图拉了拉他的手，轻轻地摇动他，边拉边喊爷爷，但是又怕把他吓到了，就很小声地喊，边喊边拉，边拉边喊。我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也可能没多久吧，但是他一直就没理我。我当时就猜想他可能睡得很沉吧，因为在医院里他也很辛苦，他已经呼吸困难，连续好几天都没有睡觉了，好不容易能这么沉沉的睡着。于是我就没有再拉他的手了，只是在一旁静静的坐着等他睡醒。在这期间我时不时的去牵他的手，感觉越来越僵硬，体温就越来越低，到了最后变得和冬天的空气一样冰冷，比床边的铁护栏更冰冷。那一刻我似乎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但是同时又看着他就在那儿，昨天还在氧气面罩后辛苦地张大嘴呼吸，胸口一起一伏得很明显，那时有一种爷爷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感觉。我一直盯着床上看，期待爷爷哪怕有一点点的动静都好，盯着盯着眼泪默默地流，模糊了视线，打湿了口罩，脑子里回荡着他带着湖南口音用普通话唤我小名的声音。然后到了大概中午12点左右，殡仪馆的人给我小姨打电话说他们大概还有一小时就到了，我这才想起来随身带的胸包里还有昨晚帮爷爷买的白蛋白，今天早上其实是来给他送药的。在那一瞬间我立刻体会到了以前看的所有的关于死亡的文学记录都是苍白无力的，丝毫都不及我的体验，身体温度的变化以及那一身奇怪的衣服，还有我脑内一切的想法，那些文字遥不可及。随后殡仪馆来了两个人，前后帮两个死者家属处理好了之后来处理爷爷的文书，填完几张表后就拿出一个黄色的大袋子放在床边，因为殡仪馆的人手严重不足就叫家属帮忙，我就帮着抬爷爷的腿，摸着陌生且冰凉的布料，看着奇怪的鞋子，就把爷爷装进了袋子里。这是我在触觉和视觉上对爷爷最后的记忆了。人的一生最后都装进了一个袋子里。当时我脑子里一下就闪回了之前看过的一本书，名字叫《关于女儿》，作者是韩国的金惠珍，里面有讲述妈妈作为一个养老院看护照顾过一位老人，名字叫珍。这位老人年轻的时候帮助过很多有困难的儿童，并且也热心于公益事业，一生过得充实且有意义。年老后住进老人院，在受到自己身体折磨的同时，也受到老人院要压缩成本的折磨。住养老院期间，有电视台要来采访他关于以前做过的一些善举，但是他完全不记得了，可能是有阿茨海默病。
对对对，他已经晚期的阿茨海默，好像是。
嗯，对。最后这位看护把老人带回自己家里去照护，最后也算是善终。珍最后被装进了一个袋子里。爷爷也有很相似的地方，他一生也算是跌宕起伏。他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见证过王朝的更替，流苏会、俄语、日语，曾经翻译过当时算是很前沿的钢结构书籍，在他退休后和我们一起逛商场， 常常会惊叹商场的巨大钢结构顶棚。他职业生涯的细节我也不算太了解，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去爷爷家过暑假，他家里有好多外语字典。爷爷退休后热衷于拉小提琴，其实他以前机缘巧合学过一阵，他还是我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但是我对此事丝毫不感兴趣。他和其他的退休同事组建了乐队，在退休人员中还算小有名气。后来他自学了手风琴和吉他，每次家里生日聚会大节小节都会拉我一起表演，虽然我也不太愿意，他非要我一起表演。记得我小时候爷爷的单位的退休办组织退休人员搞联欢会嘛，他就拉上我去给他的小乐团伴奏。正式上台之前我们搞了好几次排练，基本上都算是安排妥当了。演出那天没有主持人，爷爷就叫我上台去报幕，我超紧张，当时讲话还吃了螺丝。
临危受命。
到了正式开始表演，负责 vocal 部分的人可能因为被舞台炫目的灯光冲昏了头脑，唱歌唱得异常的慢。我那个时候好像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样子，拉琴就只知道跟着乐谱上的节拍拉，当时还不知道伴奏要随着 vocal 的改变而改变嘛。我记得第一个音符是一个二拍还是四拍，然后 vocal 唱了起码有八拍的样子，一口气非常长。我本来就是按照乐谱的节拍来走弓，后来发现弓不够用了，就当时很尴尬，弓不够用了， vocal 还没唱完这个音符，我就一根筋的继续拉，但是拉很小声，我当时只觉得是自己拉错了，干脆就混完这首曲子算了。之后就很小声的一直拉琴，后来越拉越不对劲，完全不知道他在唱哪里，我在拉哪里，调似乎也变了。我就想听听爷爷的琴声，爷爷他不会有错，他当时是我老师嘛。听了一阵，发现他也在胡乱拉，而且还拉得很大声。
自信。
对啊，现在想想还真是自信的人不会太难。
爷爷特别可爱。
是的，爷爷超可爱的。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会给我一堆他自己收集的简报，上面还有他做的笔记和圈出的重点，里面有心灵鸡汤、时政评论，还有很多小笑话。那个时候我只看小笑话，而且他日常会和我讲，不仅要身体健康，还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精神状态啊和心理状态，保持身心同时健康。当虽然以前我也没太在意这些吧，只是当做一个普通的长辈对晚辈的关心而已。说回那些简报，我最开始简报里有很多心灵鸡汤的部分，现在看都是些比较巴纳姆效应的东西吧，后来逐渐变得有意思了。他会给我艾玛沃森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的演讲，
哇天哪，
以及一些让女性专注自身发展，在结婚生子之外能有另外的选择，更适合个人的选择。
爷爷太厉害了。
对啊，等等这类在我看来还是挺女权的内容。他还会在旁边批注此文甚好。爷爷住院期间，从爷爷的病房的窗户外可以鸟瞰隔壁的公园。在我小时候，医院和公园的占地面积都比现在小得多，这几年面积不断扩大，就形成了医院大门出来隔一条小马路就是公园的这种布局。而且这个公园在以前没有围墙的。爷爷走的那天，我从医院出来，在公园门口站了一会儿，不敢进去。当时在门口想起了小时候寒暑假，我俩几乎天天都来公园玩，跟着爷爷遛鸟。夏天有人推着自行车卖冰棒，车后座放着一个用厚棉布包着的泡沫箱，里面都是冰棒。爷爷爱吃红豆冰棒，他经常买给我吃。冰棒里的红豆几乎都是集中在上半部，我每次吃掉红豆多的部分就不想吃了，然后爷爷接着吃掉。
原来这种习惯是从小时候开始的。
然后就养成了我有一个坏习惯，不爱吃的就都给别人吃。另外一次我们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吃零食，爷爷吃那种很硬的孝感麻糖，吃着吃着一颗牙就被崩掉了，我俩看着前仰后合，然后牙齿一个没拿稳就掉地下了，掉地下不说还被放出来的八哥啄着玩。现在想来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发现衰老的瞬间。前几天我倒牛奶，然后牛奶桶底还剩下一点点，倒不出来，我就懒得继续倒了。那个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子里就回闪出以前爷爷每次看到牛奶玻璃瓶里还剩最后一点的时候，都会在里面加水，把瓶子晃荡一下，然后倒进家里八哥鸟的小水碗里。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类似的小事都会让我想起爷爷，比如看到电视里雪碧的广告会想起来 爷爷很喜欢喝雪碧，广告里爷爷给孙子发红包，我会觉得我再没有爷爷了，有点类似于 PTSD， 每次回想起来都会陷入悲伤的巨大海啸里。爷爷和自己延续了多年的共同记忆已经无法延续下去，随着他生命的消逝戛然而止。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记忆也是充满了痛苦和难过的，爷爷拜拜。就这样，我非常低落的过了几天。有一天，我发现永远的消失也许和永远的存在是同一种状态。
你不是很讨厌这句话吗？
对啊，以前很讨厌这句话，讲了也是白讲，讲了好像毫无意义。但现在看来，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小事会时不时的勾起我的爷爷的回忆，这也许就是另一种爷爷永远陪伴我的方式。
嗯，
这几天我一直和奶奶在一起，家里处处贴有爷爷手写的便签，冰箱上有记录上一次除霜消毒的日期，厨房煤气阀旁边有提示出门关煤气，大门口门框上有提醒带钥匙，厕所门框上有提醒关灯，处处都是他生活的痕迹，处处都是他对生活的用心。说到奶奶，她似乎对近期发生的事情没有用日期进行记忆，而是以爷爷走之前、爷爷住院之前这类方式。比如说我问她家里的剩菜是什么时候，她会说是爷爷走之前的。家里的吊篮上次浇水是什么时候，爷爷住院之前。她也会时不时提起爷爷，以前每天都会和爷爷去家附近商圈的星巴克坐一坐，在室外用餐位置上晒晒太阳，还经常和爷爷一起去附近商圈吃饭，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都有说。她每次提到爷爷的时候，我都会语塞，不知道怎么接话，只能是一段沉默后讲点别的事。但是我感觉她的情绪从一开始的一说都是泪，逐渐变得平静，到后来变成诉说一件平常事的口吻，也许这也算是爷爷对奶奶永远的陪伴吧。陪伴奶奶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爷爷奶奶住的小区是以前那种国营的职工退休社区，绿树成荫。奶奶说是1958年就栽下的树，周围的邻里左右都十分熟悉彼此。爷爷走后的某一天，我陪奶奶去做头发，沿路都有人上前安慰她。每次他都会情绪激动，难以抑制住泪水流出，然后他觉得每次碰到熟人自己会非常激动很辛苦，所以这段时间他基本不怎么出门，但是他又想在爷爷的照片旁边放点菊花，所以需要隔一段时间就出门买新的，但是只要别人看他手上拿着花就会上前安慰，所以他选择早上一大早5-6点附近花店刚开门的时候，还有晚上8-9点花店关门之前去买花，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院子里的熟人，因为院子里都住的是老年人嘛，晚上睡觉很早啊，然后早上也不怎么出门这样。也许就算是奶奶在理智上知道，就算自己难过，但是在物质的世界是没用的，同时呢在情感上又抑制不住的难过和悲伤。
每个人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感受也不一样，但有一点可以说是比较相似的，就是亲密的家人有很多时候就会感到内疚。比如大南之前说过，他说如果我们平时多关心一下爷爷，看到他昏睡是不是能够早点辨别出老年人在感染以后其实不会发烧，但是他的肺炎症状已经开始了，早点发现是不是能早点救治，不至于拖成重症，如果我们能多付出一点时间和关注，他们会不会就能留下来。
你说这一点我特别后悔，好像也是很多人在自家老人去世之后会后悔的事情。但是我更难过的是，在看过那么多人的故事之后，我依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这一点我对自己十分失望。我以为我对这件事情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真的面临切肤之痛的时候，情绪还是压过了一切。因为很难接受半个月前刚刚和我活泼交流过的爷爷现在突然一下就不在了，
但是每个人他都会犯错，都有时间安排上的困难，也会有事情耽误，都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就算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事事考虑周全，结果很可能仍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时间精力也好，或许当时就觉得他们理所当然的会一直待在我们身边，可是其实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后悔的，没有人可以。所以真的不要自责，不是我们的错。这三年里如果说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放弃对掌控的执着，去做那些自己能够掌控的一部分的事情。因为变化是绝对的嘛，无序是绝对的，有序可能只是侥幸和暂时。
现实中我们面对无序时往往会充满焦虑，疾病和死亡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无序的表达。特别是在这几年疾病大流行时，内心无时无刻不充满焦虑。
是的，普遍的焦虑其实会体现在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明显的气喘、胸闷、心率加速，还有长时间的咳嗽，怀疑自己是不是白肺，怀疑自己有没有心肌炎，然后以及身上大片长红疹，还有一些表现有听到说是一些耳鸣、听力下降，还有一些就是嗅觉、味觉会完全失灵。这些生理上的症状和长期以来的心理压力结合在一起以后，就特别容易引发焦虑。不同人也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可能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毫无兴趣，失眠，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总是疑心病，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对头，这也是一个群体性的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受 PMS 就是经期综合症的影响的女性，有数据啊，就看不见的女性数据里说，其实受她影响的有80%之多。而 PMS 的典型症状就有胃痛、疲劳、皮疹、免疫力下降和新冠感染以后的症状是重叠的，如果遇上经期可以说是对女性更加不友好。我看到一篇报道说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是持续的，也是长期的，而且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加严重。这篇报道里给了一份数据，说在心理层面的影响至少持续20年。新冠发生疫情以来，全球新增超过7000万的抑郁症患者，有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了睡眠障碍等等问题，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群体性的现象。数据还说，隔离在家的居民有接近1/3的人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和应激性反应，其中有超过10%的人在疫情之后也不可能完全恢复。所以那个数据是提醒大众做好长期的心理准备，来调节情绪，保证睡眠。我是在恢复以后回到办公室里才发现，大概整个办公室有5个人，里面有4个人都拍过 CT 查过心肌炎了，当然绝大部分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对后遗症的焦虑这件事情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对啊，你之前不就一直怀疑你自己白肺心肌炎，然后有一天早上醒来鼻子突然通了，然后呼吸就顺畅了吗？
你不要再刺激我了好吗？不要嘲笑我好吗？就经验来说，其实戴上 N95 口罩多戴几分钟都可能缺氧，再加上我们体力可能也没恢复，心肺功能恢复本来就要时间，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就医，然后又处在去医院会交叉感染，在家又怕病情加重的这种双重焦虑当中，这都是正常的。我们作为普通人，医学常识是有限的，在被各个有资质的和没资质的公众号和热搜信息恐吓的时候，失去判断力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拍片子和查血，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能在社区医院挂个号就能做，包括吊针是吧，都能做，可以把3甲医院让给真正需要的人。过度焦虑和情绪紧张本身也会让人感觉到缺氧、胸闷和头晕，而且可能降低抵抗力，影响睡眠，更不利于恢复了。其实我想说，想活着没什么丢人的，尽量在不挤占重症的医疗资源和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上找到一个平衡，尽力而为就行了。对生的渴望的一个方面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一般有两种，一个是对身边亲近的人的死亡的担忧，一个是自己在面对死亡时的一个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呢，有时候会被我们埋起来，很多时候它不会直接出现，它可能打扮成心理疾病，或者说一种持续不如意的感觉。有的人能直接意识到死亡焦虑，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说死亡焦虑其实伴随我们的一生，我们一生中都在用很多方式来对抗死亡，有的人通过冒险行为，比如说做极限运动、登山，有的人通过成家立业、生育，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有的通过不断的积累财富，或者发展出强迫性的习惯，让自己感到安全， 有的寄托于宗教信仰，相信终极的拯救者。书里用伊壁鸠鲁的三句话解释死亡恐惧为什么荒谬，这三句话我就不重复了，因为它其实没有打动到我。给我上了至今为止最深刻一节死亡课的其实是阿凡达一的一个细节。
第一部嘛，那好多年前了，我都不记得
了。过了这么多年，阿凡达一我只记得这一个细节，就是纳威人在杀死动物以后，他向动物跪下了，祈祷感谢动物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一下子就意识到，原来我们既是纳威人，又是那个被杀死的动物，我们是整个循环的一部分，是获得生命的一环，也是夺取其他生命获得营养维持生命的一环，最终我们也会成为土壤里的养分，孕育果实，成为新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在获取的时候就觉得不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受到赠予的一方，在获得的同时，我知道自己有一天我的生命也是会来滋养别人的，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接受馈赠就完全不一样了。后来又碰巧知道了日语里面的那个我开动了，いただきます的动词いただく本来的意思是头顶的意思，就是把礼物把手放上去，把礼物顶在头上，表示接受礼物的馈赠，也是尊敬感恩之心。这个与日本神道教最初的自然崇拜有关，泛灵多神信仰，把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万物视为神奇有关
啊。你说这个我想到了，以前有一部日漫叫中华小当家，里面有一个黑暗料理界的角色叫雷恩，他刀工蛮厉害的，第一次出场就施展了绝技蒙牛青龙斩。
你记得好清楚啊。
在一瞬间就肢解了一只很大的牛，肢解后他就开始焚香祭拜这只牛。中华小当家后面也有一次对决，也是雷恩和另外一个人要用一只大鲷鱼来做生鱼片的情节，他做完了菜之后也祭拜了这一只鲷鱼。我小时候看这一情节的时候，当时觉得就有些奇怪和震惊，就觉得为什么对食物要这样。后来现在想，是我在教育中缺乏的这一环。其实作为人类，其实也是循环中的一员，整个这个生物的大循环中的一员，没有什么特殊性。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这些事联系起来，我一下好像就有一点理解了一种就是生和死，就是我和死亡之间的一个关系。当然不同的宗教它有不同的解释，我作为一个没什么宗教信仰的人，在很多说服不了自己的说法当中找到了一种好像能理解的解释。这一点其实从很大程度上帮助过我缓解焦虑，可能是某个哲学家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某种宗教、某一个人，甚至某部电影和动画片。还记得那个动画片《寻梦环游记》，Coco 就是整个以告别亲人、面对死亡为主题的。也许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在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找到这个点，让我们理解生命和死亡，帮助我们更好的告别。就像海德格尔说的一样，向死而生。
诶，我讲一个当时在医院的小插曲吧。在医院里我也有观察到一些非常不同的病人，比如说在我爷爷之后入院的一位生如红中的老大爷，护士给他测血氧有98，然后他问护士怎么不是100，是不是自己快要不行了，快给他打针。
没有100的吧，100是不对的吧。
对呀，他就觉得非要是100嘛，就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护士说医生还没有开处方，现在什么针都不能打。然后他又问护士，我爷爷是在打什么？护士说是球蛋白和白蛋白。然后他就叫他儿子去给他弄十支打的。他儿子说，医生说你这种情况没必要打呀。于是他就开始在病床上大哭大喊。然后第二天他儿子还是帮他弄到了4支。那个时候其实对对对，非常紧张，很多人需要这个球蛋白和白蛋白。
我记得这个一天一个价的。
对对对，
找到
了
我也说
过。是吗？最后买的时候是2000块钱一支。然后隔了几天，这位大爷的儿子又住进了医院，看起来他儿子是40-50岁的样子，做了检测一切正常。当然我去偷听别人病情也是不对的哦。他
医院里面好没有隐私的。
对啊，就很尴尬。他自述病情是转阴后干咳半个月，按道理来讲的话，当时那个医疗严重挤兑的情况下，需要符合一定条件你才能住院的嘛。
很多人其实住不进。
对对对，然后我也不懂他是怎么住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见过有在医院外面下跪求床位的病人家属，
很多人住不进。
这个儿子住院了，第二天也打上了球蛋白，并且他还是那种走读住院，就是上午来打几瓶吊针，然后打完了就回家了。这种医院里我还见到有那种身强力壮的、中气十足的男病人，边打球蛋白边打电话约人中午去吃火锅，晚上宵夜撸串这种，
也是略有点不错。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骂他。